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挺搞笑的新闻啊，这个国内一家手机品牌也不知道是咋想的，在母亲节这天呢琢磨出来了一个母亲有两个老公的文案，大概意思呢是其中一个老公是法律上的老公，另一个老公呢一年见两回啊，每次见面的时候恨不得穿婚纱。我刚看见这事儿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拿这事儿打广告，这不是在鼓励你母亲劈腿吗？鼓励大家搞一妻多夫吗？是吧？估计写出来这条文案的人还觉得自己挺幽默的啊。结果一发出来呢，几乎是被全网嘲讽。毕竟在以前最难听的脏话就是你这个爹多娘少的玩意儿。后来这个公司的小伙伴告诉我说，这个母亲节文案呢，不是让他妈给自己找后爹啊，而是他觉得他妈日常生活寡淡无味，但是呢，却是一个穿着婚纱去看偶像演唱会的脑残粉啊，那意思呢就是鼓励天下的母亲勇敢追星，心态永远年轻。就当全社会都在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呢，这条文案创作者的母校武汉大学啊赶紧跳出来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人虽然是本校的学生，但是已经毕业多少年了啊，他这人堕落成这样我也没想到，是吧？所以你们骂他的时候呢不要连带我。武大的这一波操作呢，等于是给自己原本就不好的风评又招了一波黑。其实说白了就是写文案的人脑残，是吧？一个母亲节的广告词儿没表述清楚自己的想法，反而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让人误会成鼓励已婚妇女找男小三儿搞一妻多夫了。咱们都知道古代男的可以理直气壮的找小三儿、小四儿、小108，是吧？不过在古代呢也有一妻多夫的现象，也就是一个女的嫁给几个男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一妻多夫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声量的嘲讽啊，在人类婚姻史中又有哪些类似的案例和故事。在咱们的印象中，几千年以来甭管是政治生活还是大规模战争啊，男性一直具有各方面的优势，在婚姻中呢男性也占据了更多主导地位，对吧？甭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只要有条件，男的就可以合法的纳妾或者是找情妇。而把性别调转过来呢，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性身上呢却寥寥无几，是吧？然而女性在名义或者事实上出现一妻多夫的情况其实也是存在的。在生产力得到发展之后，人们往往会重视血缘的传承，于是呢就出现了婚姻。既然是作为家庭的存续，那么孩子只要属于这个家庭就行了，对吧？这种思维逻辑呢就导致了经常出现兄弟俩娶一个妻子的情况。比如在古印度的长诗摩诃婆罗多中就有类似的典故啊。长诗中的女主角黑公主有人间第一美女之称，眼看到了婚娶的年龄，黑公主的国王父亲就准备给女儿来一场比武招亲。这个比武场上悬挂了一张大弓，比武的选手们需要弯弓搭箭，然后谁能射中靶心，谁就能把黑公主娶回家。一时间无数男青年都跃跃欲试，可是大部分人连弓都拉不开。此刻流亡到此的五个班杜族兄弟看到了这一幕啊，这个老三阿周呢决定去凑热闹，张弓搭箭，一发就命中了靶心，于是老三阿周那如愿抱得美人归。他回到家就跟母亲报喜啊，说自己带回来一个大宝贝。然而呢他老妈供地在没有看见这个大宝贝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按照惯例随口说了一句，你有好事要跟兄弟们平分。结果看见这个大宝贝居然是一个大美女，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按照长诗里的设定，母亲的话是泼出去的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此在结婚典礼上，黑公主只好和这兄弟五个一起结婚啊。婚后呢还给这哥五个各生了一个孩子。试想一下，要是这五兄弟其中的一个人敲门说，嫂子开门，我是我哥啊，估计黑公主还得多问一句，你哪个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甭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在官方层面是不允许这种共妻现象再出现了。但是对于一些山地民族或者是早期游牧民族来说啊，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活生产资料非常稀缺有限，所以仍然存在这种特殊的婚姻关系。 因为这种一妻多夫的制度呢，能够保证家族财富不会因为被儿子们分家而分割分散。那么这种状况下，一个大家庭里只有一个女性就是最佳选择。比如在南北朝时期兴起于西域的燕达国，这个《北史·西域传》中就说，他们居无城郭，由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说明这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对吧？游牧民族在兴起之初呢，都会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燕达人也是一样，他们先是灭了称雄中亚的贵霜王国，然后开始侵伐波斯，然后这个波斯抵挡不住，也被他设伏了，从此便开始向燕达称臣纳贡。后来燕达人又进入了西域啊，不断的袭扰北魏，迫使北魏在516年不得不派遣使者南下，与梁朝通好，以免腹背受敌。相比于燕达人强大的战斗力呢，中原人更好奇的是他们的婚俗啊。史书记载，其俗幼兄弟共娶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带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冒角焉。意思是燕达人有兄弟共娶一个老婆的习俗啊，有几个老公，这老婆头上的帽子就会有几个角，如果老公是独苗，那就戴只有一个角的帽子。所以说从这个燕达国女人的帽子上就能看出来这个家庭战斗力如何，是吧？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啊，也记载过，在康巴藏区有一个东女国，那个地方的女性在这个国家中拥有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地位。在婚姻中，当地女性也有一妻多夫的权利。按照近年来考古专家的说法啊，这个东女国呢，其实就是《西游记》里女儿国的原型。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能出现共妻情况的，一般都是发生在环境恶劣、生产力不发达，或者是文化野蛮落后的环境下。可实际上呢，人类社会经常会因为贫困等原因，在比较发达的文化条件下，仍然会出现共妻的现象。就比如明朝中期啊，浙江的官员陆荣就记载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说在当地有两兄弟娶了一个妻子啊，平时哥俩在外干活，到了晚上谁先回来，谁就在门前挂一块手巾，这个晚回来的人看见了手巾就会自觉避开，哥俩之间不争不吵，不抢不闹，就这样轮流和同一个老婆同房啊。到了这个女的临产时，哥俩之间都搞不清楚孩子到底是谁的。此外，当时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共妻现象，就是两个老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啊，俩人能共享一个妻子，纯粹是因为金钱交易。这种交易有一种名称是点妻啊，这里的点不是点押的意思，而是借或者租。意思就是暂时把老婆借给别人用，以此来换一笔钱，到了日子就把老婆领回来啊，钱就不用退了。还有一种名称呢是置妻啊，这就是点押的意思了，意思就是把老婆当成一件物件啊，当给别人换钱救急，到期了归还当金，再把老婆赎回来。再有一种说法呢是招养夫，意思就是已婚妇女的老公得了重病，或者是丧失劳动能力，比如下半身瘫痪，眉毛以下截肢，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能动那种，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赚钱了，没办法抚养妻子儿女或是老人了，那没辙了，是吧？那就只能再找一个男的来负担全家的生活开销。不过咱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古代这些形式的共妻行为也是得不到法律承认的啊，历朝历代对于这种事儿其实都是明令禁止的。比如原始刑法制就有规定，诸以女子典故于人，即典故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以典故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请受前典故妻妾者禁。意思就是说不允许租别人的老婆啊。如果已经发生了典故的情况，要是事主愿意掏彩礼办酒席到民政局领证，那么就可以既往不咎。如果是那种花钱雇别人老婆或者小妾的，则是万万不能行的。但是愿意钻空子的人总是能想到如何规避法律限制的办法，对吧？既然花钱租老婆违法，那么我同时再找一个担保人，让媒人拉线，办桌酒席，举行结婚仪式等等，也就是所谓的三媒六证齐全，那么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了。也因为租老婆这种事儿太多，因此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啊，甚至出现了一大批从业人员。 有这个代写契约的人叫利字人啊，有这个专门提供担保的叫中保人，是吧？还有拉皮条的叫中间人，好听一点的名字呢叫媒人。当然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穷，是吧？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古代老百姓绝大部分都是自然经济土里刨食啊，一旦赶上了天灾就极其容易破产。在大灾之年，大家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除了卖孩子之外，就只剩下拿老婆换钱了。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啊，在北宋熙宁七年，因为旱灾和蝗灾，老百姓置妻卖子，父子不保。11年后的元佑元年，苏轼在一个奏折中写道，20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胜数，而花钱雇老婆的人呢，也就是成雇方啊，也大多是出自这个民间地主或者中产家庭啊，官员和豪富阶层是不会雇老婆的，他们直接买小妾就行了。由于租老婆都是穷人之间的买卖，因此男人与人共妻的话，一般都是少给一点钱就行了，要不出天价。另一个原因呢，则是因为古代极其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啊，在农业社会，对于男性劳动力是刚性需求，是吧？而女性呢，不仅在干农活的时候不是主力，而且还需要在嫁人的时候付出一笔高昂的嫁妆。自古以来，后嫁之风就非常盛行啊，家庭不论贫富，都是争先为女儿置办丰厚的嫁妆，卖田借债也要凑办，不然都不好意思嫁女儿，这个沉重的嫁女成本就很有可能导致一个家庭的没落，对吧？因此在这种倾家荡产式的嫁女重压下，昨天还是小康之家，一夜之间可能就成了赤贫，落入了古代的斩杀线。既然生了女儿，不仅不能给家里面添加劳动力，而且以后嫁人还是不小的经济负担，所以人们一旦生了女儿，就会直接扔到水缸里淹死。这样一来，出生且能存活的女性就大量减少，是吧？自然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男女比例的失衡。而那些达官显贵呢，又可以一妻多妾，占着大量优质女性的资源，这就导致了民间的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调。史料记载，明清时期的温州10人之中八无家室啊，这些老光棍讨到老婆，自然就要琢磨别人的老婆了，是吧？于是点妻置妻这种一妻多夫的情况也就频频出现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呢插播一条既好玩又长见识的游学推荐啊，这个5月30号31号我会亲自带队，2天1晚，咱们从北京集体出发，然后这个一路直奔华北宝藏双城啊，天津以及河北遵化，边逛边学。咱就先说这个天津，是吧？它呢不光是这个煎饼果子配嘎巴菜、茶馆听相声的快乐老家，更是藏满千年古迹的宝藏老城。这个独乐寺、白塔寺、文庙、鲁班庙，是吧？可以说是古韵拉满啊！咱们必须重点夸一下这个独乐寺，是吧？妥妥的国宝级硬核古建，全国八大辽购，人家一口气儿占了俩。然后这个山门跟观音阁啊，千年辽代原版建筑，站在跟前直接就会被古人的手艺狠狠震撼，肯定比听相声还上头。逛完了天津呢，咱们就直奔遵化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故事，是吧？课本里、影视剧里天天见的清东陵就在这儿。这个大清入关10大帝王一半都埋在这片宝地上，康熙、乾隆、慈禧太后全都在这儿安了家，是吧？你都不用去翻史书啊，当咱们实地走进这个皇家陵寝，你就能亲眼见识到皇家的气派了啊。总之呢，行程不敢体验拉满，要是有想出去玩、想带孩子长知识、想解锁小众人文路线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么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一般来说呢，在中原地区的点妻都是有字据为证的啊，比如这个张三把老婆给了李四，直到李四和张三的老婆生了孩子，或者是达到几年的期限，然后这个张三的老婆就可以回家了。在租赁的这段时间里呢，张三甚至是不可以和他老婆见面的，就更别说同房了，是吧？这样的租赁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也避免了传染病的滋生， 啊，但是到了北方地界呢，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清朝时期，山西等地的商人经常到内外蒙古做生意，山西人的生意经就是特别会算计啊，给蒙古人放高利贷，往往蒙古人就赊账了一块茶砖，结果第二年利滚利之下，就需要用一只羊来还了。在这种高利贷之下呢，蒙古人纷纷破产啊，把自己的裤衩子赔完之后，也得把老婆搭进去了，要么是卖给王公贵族当小妾，要么是和内地商人签约啊，承诺下次商人再来蒙古出差的时候，就要把自家老婆送过去当临时老婆。可想而知，这样的协议导致当地滥交盛行，是吧？再加上内外蒙古都属于内陆干旱地区，水资源稀缺，卫生状况差，因此性病、梅毒等传染性疾病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蔓延。一时间，当时的蒙古人几乎人人身上带病，就连蒙古地界的最高宗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是梅毒患者。1924年他死的时候连鼻子都快烂没了。再加上清朝在蒙古大力推行的黄教政策啊，大量蒙古青壮年男性出家当了喇嘛啊，这些出家人不能结婚生子，因此在疾病传染和喇嘛教的政策之下，蒙古的人口大量减少。就比如这个伊克昭盟啊，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附近，在乾隆年间还有40万的人口，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就只剩下了8万人，仅仅200年时间人口消失了80%，是吧？在抗战时期，日本关东军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论是不需要战争，30年时间里蒙古这个民族将从草原上彻底消失。后来幸亏是青霉素能够大量生产和使用，这才把这个民族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蒙古族能到最危险的边缘，这种一妻多夫共享老婆的现象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儿多说一句，这个列宁呢有1/4的卡尔梅克血统，卡尔梅克也是蒙古人的一支，所以传说中他最后是死于梅毒并发症，这也是非常符合蒙古人的传统了，是吧？当然了，因为在婚姻制度中男性出于支配地位，所以对于这种行为其实是深恶痛绝的，只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那么绝对不会接受共妻的情况。于是乎，这也成了政敌之间互相诋毁的工具，是吧？只要我跟你不对付，那么我就抹黑你，说你宣传共妻。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被袁世凯平定了。到了12月的时候，袁世凯在政治会议的训词中提到，革命党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实际上这是彻头彻尾的抹黑，是吧？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最多就提到过妇女解放，不能再让妇女像以前那样遵守三从四德，应该给他们离婚再嫁的权利，结果呢就被说成了共妻。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军阀互相之间的通电骂战里，共妻更是一个直接的罪名。在1922年直奉战争之前，吴佩孚和张作霖就先是互相打嘴炮，其中吴佩孚就骂张作霖任令其子学良小胜而骄傲，广招最广之匪族，蹂躏中原，被同征服，以官为盗，实行绑票，共产共妻。等到北伐战争开始后，张作霖和吴佩孚站在了同一个阵营，然后这个吴大帅的口风就又变了啊！他说自己和张作霖一起要遏制南方革命党向北蔓延，因为他们一来就会搞共妻，到时候全国人民都会跟着遭殃。南方军阀孙传芳说的则更为直接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打倒蒋中正，因为他那个国民党讲公妻。何谓公妻，是吧？就是你的妻便是我的妻，亦便是他的妻，亦便是天下人的妻。在整个北伐战争的这段时间里，虽然南方军队战斗力更强，但是在社会舆论宣传上还是逊北方一筹，因为北洋军阀的宣传都是一些大白话，讲的是反对公妻的简单道理，是吧？这些道理尽管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普通老百姓的头脑中，这比北伐军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更能深入人心。说起来呢，这种一妻多夫的现象虽然在中原地区有变种的点妻制妻，但是中原地区甭管是官方还是民间，总体上都对这种现象非常抵制。 而在西藏地区呢则完全相反啊，比如2017年有部电影叫《冈波人奇》，是吧，里面就展示了昌都芒康地区的一妻多夫兄弟共妻的习俗。早在2000年前的诗语故事《六弟兄齐心》里啊，就有六个兄弟娶了一个老婆的故事。到了吐蕃时期，本教神话里也讲这个天神九姊妹的大姐南妻共结，先后找了三个神仙做老公的故事。这种共妻婚姻在藏语里叫和结求貌啊，而且除了兄弟共妻这种模式以外呢，还有父子、叔侄、旧生、朋友等等共妻模式。除了传统的影响，再有就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可以耕种的土地极其稀少。如果几个兄弟各自娶七分家，那么家族的土地、牲畜和房子这些财产就会被不断的分出去。长此以往，每个小家庭分到的东西，就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没法保持，对吧？结局就是要么全家出去要饭，要么饿死。而且当时的农奴制之下，底层老百姓还有非常沉重的差役啊，这玩意儿是以户为基本单位征收的。也就是说，兄弟一旦分家，就会多出来几个新的户，那么也就要交更多的重税和差役，对吧？这样的话，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大大降低，非常容易破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兄弟共娶一个老婆，永不分家，对吧？换句话说，就是一妻多夫本质上是保存财富的一种手段。再说了，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族来说，不论是藏传佛教、本教还是民间信仰，对这个一妻多夫都没有明令禁止过。因此受到传统现实和宗教的影响，在当地人眼里，这种一妻多夫反而是兄弟团结这种美德的象征。咱们说回到所谓的母亲有俩老公的文案啊，其实呢就是一种玩梗，是吧？如果你不懂饭圈文化，那么看到这个文案可能会一头雾水啊。在饭圈文化圈里，可以把自己的偶像称为老公，就像很多年以前，不少人见到王思聪就喊老公，看见马云就喊爸爸，是吧？都是同一个道理。所谓的两个老公，应该说的是自己妈妈人老心不老，还能够追星，还有少女心的一面。然而呢，玩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梗呢更像是一种黑话，是吧？就像杨子荣如果不懂点黑话，不能混进做山雕的老巢一样啊，要是不懂饭圈的黑话，也弄不明白俩老公到底是啥意思，就很容易让人误会。用这种小圈子里才听得懂的梗作为一个广告文案，这很明显是一大败笔。当然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对吧？你用冷门小众的网络梗当做广告词，是吧？这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呢，这种母亲有俩老公的文案恰恰让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联想到了母亲劈腿、一妻多夫这样的情景。从广告的角度来说，广告词的本质是降低和用户沟通的成本，让大家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你的产品是什么，干嘛用的。这手机商用这种小众梗，反而是把大部分不混粉圈的用户给弄懵了，是吧？甚至让用户产生了完全相反的误解。所以说，甭管这厂商觉得自己有多冤枉，是吧？甭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啊，这种市场营销都是非常的 low， 非常的失败。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